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再次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如一，反对中国任何危害台海局势的行为。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会上再次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一向都是没有改变，这个包括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
Our policy is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Taiwan as it has been through bipartisan.
沙利文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面，我们的政策是始终如一，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多届总统执政期间所达成的两党共识。具体讲，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从根本上讲，我们针对台湾在外交、国防、安全以及情报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是目的，就是确保我们不会需要回答我们是否必须要保卫台湾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有效地通过威胁防止以及是这个选项的发生。我们现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北京日益增长的威胁、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活动。我们认为坚持我们的原则，反对那些破坏稳定的活动是非常之重要。沙利文星期一刚刚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举行了长达4.5小时的会谈。根据白宫高级官员的讲法，沙利文当时清楚地表达了美国关切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与咄咄逼人的行为，并且表示要确保维护台湾海峡稳定，并且确保各方不会单方面改变现状。中国官媒新华社对此回应说，台湾问题事关中美政治基础，处理不好将会产生颠覆性影响。美国两名参议员星期四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大幅增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国向台湾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以及是修改数十年的旧法律，以加强华盛顿同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民主岛屿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以及武器供应国，指责中国加大对台湾的军事胁迫力度，这个是华盛顿同北京之间不断增加摩擦的一个主要议题。两国关系已经处于几十年以来的最低点。参议员提出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威胁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发动任何侵略行为，将会对他们实施严厉制裁，并且将会在未来4年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并且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盟友。这项议案的发起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梅林德斯以及共和党人格雷厄姆，这个将会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调整。台湾关系法是华盛顿当年同中国建交以来美国同台湾接触的基石。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未有立即回复路透社置评的请求。台湾军方星期四邀请了媒体前往台湾中部偏远山区一处生产以及是测试云炮八轮装甲车的军工厂，并且向媒体展示了台湾自制的最新型 CM-34 云炮八轮装甲车。被称为是台湾军方云炮八轮装甲车摇篮的台湾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第209厂是位于南投县集集镇，这个亦都是该厂首次对外公开30公里链炮云炮八轮装甲车的生产线以及是测试场地。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记者参访时候，云炮八轮装甲车的避震器总成、差速器、安装板、油箱、刹车系统、动力总成等零部件一字排开，而工作人员则是分工合作，以熟练的技术和默契将各式的零部件安装于体。在北京当局日益提升对台湾军事恐吓以及军事压力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此举被视为向民众以及各界展现自我防卫决心行动的一部分。台湾一方面向美国采购包括战机在内的各式先进武器，而另一方面亦都自我研发以及制造各种所需的武器装备。 台湾自制的角色对地反舰以及是巡航导弹亦都被视为是反制解放军渡海或者是登岛作战的利器。蔡英文总统主政以来大力推动各机各造各舰各造的计划，台湾自制的多艘被以为是航母杀手的导弹巡逻舰已经是成军服役，台湾自制的高教机目前亦都已经进入了试飞测试的阶段，而台湾几十年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先进潜艇目前亦都在多个国家的协助之下进入自主研发生产当中。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四位欧盟国家领导人星期四抵达基辅访问，对奋勇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表示声援以及支持。四国领导人除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外，还专程访问了俄军在侵乌初期一度占领被车滥杀平民的基辅郊区的一些城镇。这四位的领导人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索尔茨、意大利总理特拉吉以及是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其中法德意领导人结伴乘火车连夜前往基辅，而罗马尼亚总统则是单独前往乌克兰首都。法德意三国曾经因为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其他援助方面是比较少、迟缓和无力，而曾经多次受到乌克兰方面的批评。北韩官方媒体这个星期报道说，北韩正急于压制一种恶性肠道疾病的爆发。一个月前，北韩承认正在应对一场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北韩官方媒体未有透露这种肠道疾病的名称，但是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向西部的黄海南道送去了药物，以对抗一种急性肠道流行病。肠道疾病通常通过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而患病，但亦都可以在人同人之间传播。肠道疾病会导致腹泻、发烧或者是痉挛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是会致命。南韩媒体援引南韩统一部的背景简报说，南韩政府怀疑疫情可能是霍乱或者是伤寒。北韩的很多地方都很贫穷而是不发达，这类的疾病长期以来都是在周期性爆发。南韩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南韩表示愿意帮助应对这种疾病，但是北韩未有作出回应。调查去年1月6号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骚乱事件的众议院委员会星期四听取了有关证词，这些证词表示前总统特朗普一再向当时副总统彭斯施压，以阻止国会认证民主党人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选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日前公布一项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奖励办法，悬红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到100,000元以上不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维稳经费大过军费的情况下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显示习近平在各种内外交迫的压力下对于政权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才会用中共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旧路来到加强监控稳住政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公布了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奖励办法，鼓励民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该个办法说，根据民众提供的线索查证结果、违法行为危害程度以及是举报发挥作用的情况等综合评估结果来确定奖励的等级，给予精神奖励或者是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将会颁发证书，物质奖励将会发放四种不同等级的奖金，从10,000元人民币以下到100,000元以上不等。该个办法自6月6号起实施。中国法治日报报道，该个办法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具体体现，以完善反间谍法律制度体系。报道说，下一步各级国家安全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该法，并且引导和激励群众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共同巩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以实际行动迎接共产党的20大胜利召开。事实上，中国国安部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鼓励公民举报间谍，并且早在2017年4月就已经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国媒体新京报在2018年4月的报道当中表示， 这个奖励办法发布一年里面接到举报近5000次，成效显著。分析人士表示，中动员群众相互监控以达到政治目的，是中共传统在共产党文化里面告密举报是应尽的义务，这个和一般人所思考的告密可告可不告，或者是心血来潮才告，完全不一样。告密举报不单是应尽的义务，甚至是株连不告密者。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整肃反共组织 AB 团的时候，造成了中共内部相互指控，又如国共内战时期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薄作义向北京投降，就是被女儿出卖。文革时期就更加不用说，儿女斗父母、学生斗老师等等比比皆是。分析人士表示，中共举报文化自文革时期至今已经逾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打压手段，所以发布这项新的办法其实不足为奇，只不过是再加强升级而已。台湾第一位遭香港媒体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曾经有媒体报道中共多年来花在维稳的费用比中国公开的军费还要多，也就是说中共用来对付自己国民的经费比对付外来敌人的经费还多。中共运用各种国家有形和无形的力量，由上而下对社会进行渗透、分化、监控，甚至是每一个角落，将社会里面各种不同部门的自发组织或者团体通通摧毁。再加上新科技的辅助，中共对人民的监控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他说，习近平原本是以为已经是很稳固的社会控制，在内外交迫的新局势之下，让他对权力感到不安，但是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所以只好再用文革时期的群众动员的老招来进一步强化控制，以顺利在二十大连任。
在这种情况里面，有一个地方倒是可以再加强，就是运用他们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就是他们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说他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我显然认为那个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稍微再加强，就是运用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动员群众由下而上进行自我监控。他是认为，显然现时习近平政权的危机感非常之重，他要明显是针对内外局势不稳，然后要加强监控。他表示，这些不稳的局势包括美中新冷战的开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外资资本的外移、中国经济下滑，再加上最近上海封城清零搞得是天怒人怨，种种的因素以致中国青年失业率是非常之严重，逼近 20%。而失业率高往往就是政治动乱的前兆。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中共对人民的控制无所不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新设的各种领导小组，他自己就是监督网络安全以及资讯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组长。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亦都讲过，中共现时是恐惧意识形态再加上数位技术控制系统的新权的 3.0 版，在这么多的控制之下，中共这次还是要再制定一个奖励举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办法，凸显了中共对于政权越来越无自信。不过中国旅美独立学者邓禄文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一般来讲维稳是针对中国国内，但是这项的办法是针对国外来的，而且针对国家安全的目的，亦就是说，如果有中国民众知道国内有公民在为外国窃探情报，或者是有外国的经贸机构人员到中国开展情报活动等现象，就有义务以及是责任向国家安全机关系举报。他认为这项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因为目前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太友好，尤其在美中对抗的背景之下，中共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情报刺探是很多，事实上亦都确实是很多，以致单纯由公安机关来防范亦都是防范不到，所以要发动群众一起来防范。如果群众亦都加入反间谍的行列，全国的警惕性提高，西方要刺探中国情报就会变得是很困难。邓禄文表示，这项的办法是局限在国家安全特定的领域， 並不是鼓勵民眾舉報公民的個人思想，所以即使是有人舉報公民思想不正確，公安機關亦都不會受理。這個辦法的舉報範圍亦都是很特別規定，如果有人亂舉報，舉報人和安全機關的人員都要受罰，這個是對防止亂舉報的一種保障。中國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第21條指出，舉報人若然有借舉報之名故意捏造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的，弄虛作假騙取獎金的，惡意舉報或者是以舉報為名製造事端，干擾國家安全機關的工作，亦是泄露舉報當中知識的國家機密，亦是工作的秘密，造成不良後果或者是影響等四種情形之一，將依法予以處理，構成犯罪，亦都將會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分析人士認為，這項的辦法實施之後，應該是會激勵更多人積極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因為他最高獎勵是10万嘛，所以可能有些民眾可能會有這種知識，就觀察周圍的這個有沒有可疑的一些現象、啊、
因為他的最高獎勵是10万以上，所以有些民眾可能會有這種的積極性，觀察有沒有可疑的一些的現象、可疑的人物，這個東西會有一些的效果。有分析說，中國的舉報制度使到人與人之間產生不信任，人民無法團結的結果反而有助於當局的統治更加牢固。現居加拿大，曾經因為批評中國政府而被逐步關押的中國意見人士李美平，因為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真實姓名，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是這樣說，
並不是說只是這個危害國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會，
李美平表示，并不是说只是这个危害国家安全奖励办法出台会导致任何信任危机，只能够说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会增加信任危机因素之一，但是它既不是目前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亦都不是唯一的原因，亦都肯定不是最后的手段。他认为，虽然中共透过钳制信息交流和鼓励民众互相举报，确实会增加统治的牢固度，但是只要仲有网络、自媒体以及系其他嘅渠道或者系信息嘅存在，中共嘅维稳仍然系有缝隙，唔一定牢固。比如系二战之后，东德亦都系鼓励举报，但系喺柏林墙系倒塌嘅嗰一刻，东德人民仍然系一下子都涌向世德。郭应哲表示，呢项新嘅规矩系对中共政权唔一定有利，因为越系高压统治，风险其实亦都越高。但是对中国人民真的是满难过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结果可能导致人性基本元素都沦丧。
华夏文明的一切一切的立基点就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
郭应哲表示，华夏文明的一切的立基点就是在于人性，一个拥有5000年伟大文明的民族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怎样仲系要对自己嘅人民咁样嘅防范，咁样你今日将人整个灰灭，你个文明仲系喺度咩？呢个将会带嚟后患无穷，呢个伟大文明、伟大民族整个可能就系前途茫茫、堪虑。邓文则系认为，如果话呢项嘅办法实施就会让人民之间变得不信任，有啲系太过勉强，因为呢个同举报公民思想嘅类型唔同，佢仍然系局限响所谓嘅国家安全领域。一般嚟讲，公民要违反国家安全并不多见，因为不大可能人人都有机会去当外国嘅间谍或者系为外国做事，就算系有机会，亦都唔见得每个人会去做，所以能够举报嘅范围系比较窄。郭应哲仲表示，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特而优美，绝不可能接受人性沦丧，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中共不等于中国，举报告密文化其实是可以上溯至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家，从商鞅、韩非子到辛不害，可以说是告监或者是连坐的始祖。但是中国历代的学术界与文明界很少有人正面肯定法家，即使是自己是法家，亦都要遮遮掩掩，亦都是洋儒阴法，表面上装作是儒家。他说，换言之，法家这一套的告监亦是株连九族的做法，一直是未能在中国古老文明里面获得正当性，原因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智慧，知道法家这一套不能够玩得太到底，否则 就会丧失人性。郭应哲表示，如果人性丧失，就会失去了自信，一旦失去自信，这样中华文明还有什么东西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中国各地一些计划前往河南郑州维权的储户突然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变成了红色，这个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亦都被迫取消。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这些储户说自己的新冠检测结果是阴性，官方拒绝解释他们健康码变红的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这些储蓄户已经成两个月没办法拿出他们存在河南地方银行的存款了，因此他们计划前往河南上访维权，他们的存款的总金额高达几百亿元人民币。自从中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推广健康码以来，观察人士就担心这种技术会被用作政治工具，限制部分民众的移动。河南的红码事件就印证了他们的推测了。外交政策副編輯詹姆斯·帕爾密在推特上寫道，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據我所知，這個是第一宗健康碼系統被用來非新冠的政治管控的清晰案例。前中國央視調查記者王志安認為，這個是極其嚴重的標誌性事件。人權基金會首席戰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實以為過去兩年裏面這樣的事情會經常發生，但很明顯這是一個用健康碼來打壓異見人士的分水嶺時刻。湯森路透基金會新聞記者瑞納·昌德蘭亦都說，這是當政府控制你的數據時會發生的事。中國的新冠應用程序一夜之間限制了需要健康碼進入大樓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者離開城市的居民。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員邱子欣寫道，由監控帶領的安全管理全面開動。荷蘭《每日金融報》駐北京特約記者安洛克·艾根拉姆分析說，這種紅碼正是中國為何將會在長時間內保持新冠清零的原因，作為控制的工具非常有用。我過去一年來都這樣講，很多人卻不斷地說，但是經濟呢，我們看到了，他們非常願意在經濟上受創。德國徒步旅遊作家魯雷亦都這樣認為的，他說新冠清零是中共最喜歡玩的玩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当中，军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控制了军队就等于控制了领导权。习近平不单止了解这一点，而且做到这一点。今天习近平直接控制着中国的军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报道。
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对中国军队体制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取消过去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的四总部，和七大军区体系，建立了直属中央军委的15个职能部门，和重新编制的五大战区，使到中央军委可以对军队的各个部门直接发布命令，直接监督命令的执行，确保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可以更直接地随时指挥和调动军队。而同时在进行所有的这些调整和改革的过程当中，使到习近平有机会在军队之中提拔扶植和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拿下他信不过的人，或者使到这些人边缘化。从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之后，最高军衔是上将，至今为止一共晋升了208名上将，平均每年晋升6个人。而从2017年至今的5年里面，习近平已经晋升了上将44人，平均每年晋升9个，大幅超过了之前的平均水平。观察人士特别指出，习近平近来晋升的上将不单止数量多，而且多到有超出常规 破格晉升的情況，例如根據解放軍晉升上將的條件是任政戰區職務滿兩年，升中將滿四年，而習近平在2019年第二次晉升的六名上將當中，符合這些條件的人只有一個。2022年1月的上將晉升之中，中部戰區司令林向陽就並不符合上述晉升的條件。實際上，解放軍這麼龐大的一支軍隊，而且是在和平時期，按照條例規定正常晉升軍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數量頗多的破格晉升最大的可能性不會是因為沒有人夠資格，而應該是並沒有習近平要提拔同晉升而有合乎條例常規的自己人，而且顯示習近平急將於自己人提升到最高軍階，安插到最關鍵的崗位上面。正如中國事務專家林和立在2022年1月25日在華盛頓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網站上面發表的題為《隨著對手派系取得進展，習近平爭取確保軍方支持》的這篇文章之中所講的話，習近平如此迅速提拔這麼多的將領，這種做法非同尋常，因為這些違反了長期以來的軍方的慣例。就是解放軍分析人士將這些不尋常的軍方人員調動歸因於習近平爭取增加上將的數量，並且將完全忠誠的將領安置在關鍵崗位上面。
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岗位上来，他通过不断的换人造成你这个所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也不识将。
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习近平采取的做法就是不断地换人，因为没有他的亲信或者他亲信级别太低，根本没办法一下子提到这个要害的岗位上面来。他通过不断地换人造成所谓的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将亦都不识将，他主要是防止他们造反。既然没有人敢造反，就算你是一个司令，就算你是一个总参总政的头头，你要造反，你连你周围的人和你想的不一致你都并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处于很孤立的地位。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认为，对于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来讲，掌握军队、警察和情报系统最重要。
军权对这个最高领导人来讲，他是这个可以讲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二部现在都合并成了一个。
程晓龙说，军权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讲，可以讲的是他和警权，就是公安部系统的警察系统，还有就是特情报系统，在中国就是国家安全部，还有军方的情报机构，原来的总政对外联络部和总参两部目前都合并成了一个军委情报部，那个就是这些军警情这三个部门对最高领导人来讲是最重要的。中国事务专家胡平说，中国领导人捉军权是最重要的，中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中共自从早年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之后，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直是维护最高权力的最基本的原则，最高领导人都是军队最高领导人，无一例外。邓小平从来并没有中共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正式头衔，但是没人否认他曾经是中共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而他能够占据这个位置，正是因为他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名控制着军队。邓小平之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交出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之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两年多，延续他的最高的权力。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的八大、九大、十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都有职业军人，其中九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之中有14名军人，中共十大9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有1/3是职业军人，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中9名是军人， 这一方面显示毛泽东为了统治全党和全国而对军队的依赖，以及中共军方在当时中共政治之中的突出的地位，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显示了毛泽东控制军队的能力超强，而且非常自信。毛泽东去世之后的中共十一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其中职业军人两人，就是竹部四人帮的主要领导人物叶剑英和汪东兴。叶剑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汪东兴是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掌管住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就是文革中极为有名的八三四一部队，这样使到军人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之中的成分占到空前的五分之二，显示了枪杆子在当时的中共政治动荡之中的重要的作用，亦都再一次讲明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共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除了信奉枪杆子出政权之外，对于军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党指挥枪。这些其中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所以尽管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子弟兵，但是最重要的指南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第二层意思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不准军人干政。但是很显然的，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虽然军队属于党，但是军人干政比比皆是。中共第二号人物曾经由军人担任，到了邓小平主政的时代，虽然党仍然牢固地控制着军队，但是对于军人在中共和中国政治之中的作用开始限制。在中共十二大上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的职业军人只是剩下叶剑英一个人。十三大和十四大的时候，军人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其中十三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中并没有职业军人，十八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一个职业军人，十四大政治局常委之中有一个职业军人，就是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二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有两名军人。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开始，职业军人完全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日，中共一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只是保留两名军人，就是中央军委的两位副主席。所以从1997年开始，中国军方不再进入中共和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军方代表不到10%。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可能显示在和平时期的中共和中国日常运作之中，军方参与最高决策的必要性越来越少，但是同时亦都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不再具有绝对控制军队的自信，就是还可能显示中共最高领导人亦都就是中国军方的最高领导人，在不给军人干政的同时，亦都不希望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染指军队，于是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中，能够和军队直接打交道的人就是只剩下军委主席一个人。如此一来，中共所谓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实际上变成了军委主席一个人在指挥。中国事务专家林和立指出，习近平是控制人民解放军、人民武装警察和普通警察以及情报机构的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么形成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那么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说，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龙博士说，这个最高领导人是怎样形成的呢？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会议上面大家投票举手通过形成的，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他是真正掌握军权的那个领导人，他才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原因就是他通过掌控军权能够支配其他人的命运，这样军队实际上也成为了他最后的靠山。 在中共二十大上面，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将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三个职务让出两个，好像邓小平和江泽民当年的这样呢？只保留军委主席，以便仍然保持最高领导权呢？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可以控制军队，和他们个人在军队之中的威望是有直接关系的。
现在没有像当年毛邓那样，毛和邓的时候，军队是认的是人啊，你不在那个位置，他都跟你。
胡平话：目前冇好似当年毛邓咁样，冇同邓嘅时候，军队系认嘅系人，你唔喺嗰个位置，佢都跟你。胡平又指出，喺毛泽东同邓小平之后，中共嘅领导人控制住军队，靠嘅唔再系个人嘅威望，而系本身嘅职务。
后来你看到江湖习，那都是那军队呢，他实际上是认的是职务。嗯，你现在习近平，如果习近平把军委主席都辞掉了，把那些主席什么主席都辞掉了，像邓小平一样成了普通平民了，普通党员了，那军队听不听他的呢？他肯定军队就不听他的了嘛。
胡平话：佢后嚟你睇下江湖泽嗰啲都系军队实际上认嘅系职务。你而家习近平，如果习近平将军委主席辞去咗，将嗰啲主席咩主席都辞晒，就好似邓小平一样，成为咗普通嘅平民啦，普通嘅党员啦。咁军队听唔听佢嘅咧？肯定系军队就唔听咗佢啦。因此胡平认为，习近平唔系几有可能好似邓小平咁样放弃佢现有嘅职务。
他如果不在这个位置上，那一切就化为乌有了。所以对他来说，保持这几个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胡平话：佢如果唔喺呢个位置上面，咁一切就化为乌有啦。所以对佢嚟讲，保持呢几个职务系至关重要嘅。以上系美国之音平凡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签署一项嘅命令，为中国军队履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提供法律依据。此举引发外界嘅猜测，系咪意味住中国将会仿效俄罗斯对台湾采取特别军事行动？部分专家认为，以此定论，中国将喺近期武力犯台仲系为时过早，但系解放军确实喺度积极做准备。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报道。
这项名为《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试行》的命令在星期三，就是6月15日生效。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这个举措旨在强化解放军非战争军事行动组织能力，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应对处置突发事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纲要总共有6章59条，但是中国国营媒体并没有公布这份命令的具体内容。环球时报援引专家的话讲，这份纲要给了中国解放军执行救灾、人道主义援助、护航和维和等任务提供法律依据，将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所2021年一份关于中国军力的报告，非战争行动指的是除了全面冲突之外的军事行动，这些可能包括定期活动，例如巡逻、军事外交和维和行动，以及危机应对行动，例如回应对中国领土的威胁、撤离行动、应对恐怖主义、人道主义援助或者是救灾行动。一些应对危机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带来威胁的行动，都有可能演变为战争，这份报告这样讲的。报告举例，在2020年6月中国解放军和印度军队在由于边界问题产生冲突，导致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死亡，此后数以万计的印度和中国军队在拉达克边界陈兵，两国为缓解紧张局势举行了数十轮的谈判。就在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签署这项纲要的前两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就台湾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言论。魏凤和强调，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而奥斯丁表示，将同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站在一起，并指责中方处处逼人的侵略姿态。 習近平在這個節點簽署這份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引發外界的猜測，就是是否中國正是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武力犯台，特別由於俄羅斯的先例，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幾個月之前打著特別軍事行動的旗號入侵烏克蘭，截至目前俄羅斯仍然並沒有正式向烏克蘭宣戰。微博上有關這份綱要的很多評論都被屏蔽，推特上網友就對綱要的目的議論紛紛，軍管內戰攻台，一條評論說講什麼非戰爭軍事行動故弄玄虛，這些不就是可以隨便調動軍隊鎮壓百姓嗎？另一位網友這樣寫著說，模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所謂特別軍事行動，因為入侵台灣這種行為不可能成為戰爭，戰爭是國與國之間的行為，所以對台灣的特別軍事行動在中共的版本裏面被稱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第三位推特網友是這樣寫著的，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對澳大利亞廣播公司表示，習近平此舉明顯是在這裡照搬普京的口氣，就是在烏克蘭危機之後，這份文件給了台灣、日本以及其他南中國海周邊國家發出了一個危險的警示，就是習近平在這裡試圖擴大中國的灰色地帶行動。他說，而同時在習近平這項行動綱要正式生效的同一日，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讚揚中俄關係良好發展勢頭，並且承諾和俄方在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問題上面相互支持，密切兩國戰略協同。這些是習近平和普京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第二次通話。中國一直聲稱在烏克蘭衝突問題上面保持中立立場，但是拒絕譴責或者制裁俄羅斯的侵略行徑。就習近平簽署綱要是否是將會仿效普京的問題上面，華盛頓智庫蘭德公司國際防務高級研究員何天木就認為，習近平簽署這個綱要與烏克蘭以及台灣都沒有直接的聯繫。他說，從2004年開始，中國軍隊領導層就開始聚焦解放軍的非戰爭行動能力。何天木對美國之音說，他表示解放軍的大部分資源還是用於常規戰爭，所以這份大綱將會是中國增強解放軍非戰爭能力的重要的一步。他又補充說，這些遠非表面上是馬上要對台灣採取行動，這些反而說明中國領導層對於除了台灣之外的安全威脅日益擔憂。何天木又解釋說，這份綱要的重點是在於保護中國公民以及他們財產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受威脅，以及應對恐怖主義、自然災害和新冠疫情給了中國公民帶來的非戰爭威脅。台灣是解放軍常規戰爭的一部分，並不是這個新綱要的重點。他說，北京諮詢雜誌主編胡平認為，中國目前參與到了很多涉外事務，在這些事務之中有時候就要動用一定的軍事力量來執行這種所謂非戰爭的軍事任務。胡平解釋說，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的一些專家就提出了中國亦都應該制定一個涉外的非戰爭的軍事行動法，軍隊要走出國門要有合法性，並且講中國現時包括一帶一路、南中國海維和以及反恐行動都可能出現一些問題需要軍隊介入。胡平又說，這個時候就要有法律作為依據，一般來講這種法律國際社會還是基本上能夠認可的。他又補充說，至於中國要武統攻台或者好像六四一樣鎮壓和平抗議的民眾，因為中國軍隊本身的性質，他根本不需要專門再定這個法律，如果要打台灣，中國肯定會打出統一的旗號，還會打出反台獨的旗號，中國將會單方面採取行動，他並不需要國際社會的認可，國際社會亦都不會認可。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軍事專家易思安表示，習近平此舉是中國共產黨長期戰略的一部分，亦就是最終將台灣納入他的版圖並成為一個能夠超越美國的全球軍事大國。但是他認為，就這份文件來定論中國是否將會在近期武力犯台還是為時過早，解放軍確實是在積極作準備，但是未來還未確定。他說，
以上是美国之音翼南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四个英联邦的亚太成员国宣布扩大并且重振51年前签署的五国联防互助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的报道。
五国联防的核心是要求成员国承诺在任何成员遭受武装攻击或者面对武装攻击的威胁的时候要彼此磋商，相互决定应该联合或者是分别采取哪一些的措施。协议未有军事干预的具体义务。协议成立在1971年，英国在该个时候终止了对当时的马来西亚的防务保证。这个的议题是在作为五国联防核心机构的五国国防部长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间隙的一次早餐会上面提出，这次的对话在星期日结束。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在五国国防部长会议上面，部长讨论了常规领域深化现有合作，并且是在非常规以及新兴领域加深合作的方法，确保五国联防在处理当今安全挑战当中依然具有相关性。声明当中表示，五国国防部长会议还讨论了五国联防在建立信任、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地缘政治加剧紧张的气候当中提供保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高级国防部长胡仙在会上面表示，他的最大担忧是可能失控并且被升级的无意事件和事故。他虽然是未有提及到任何国家的名字，但是该个地区最近的安全威胁包括中国可能攻击台湾以及北韩核导弹的一次事故。胡仙表示，如果这些平台譬如是五国联防不存在，就没有机会管理有时的确是会失控的事件。新加坡国防部长王永宏、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加坡国防部长埃勒雷以及英国驻新加坡最高专员欧盟亦都参加了会议，五人重申他们对五国联防的承诺。马尔斯在会上面对记者说，澳大利亚致力于五国联防，我们是并不认为这个是必然的。马尔斯还说，五国联防寻求海上安全和反恐，以及是共同处理人道议题，以及是供应链的安全。他表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能够对五国联防提供现代相关的领域，我们的确是愿意做这些东西。而在之前，四方安全对话在2007年成立，澳英美安全协议亦都在2021年成立。虽然有这些更新的安排，马尔斯说五国联防继续具有相关性，因为它有50年的历史。澳英美安全协议在四方安全对话有它们的作用，我们显然也都致力于这个架构，但是好像五国联防这种持久的组织的确是对澳大利亚十分珍贵。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五国联防会继续促进地区合作，通过定期演习、对话以及专业互动平台对地区安全架构作出建设性的贡献。除了台湾以及北韩的核威胁以外，该个地区继续担心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提出的管辖权声索。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安全香格里拉对话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系写话，确实五国联防的现代背景肯定是南中国海，中国正在开始反对马来西亚的沿海声索，增加了东南亚再次发生外部侵略以及是常规战争的可能性。格雷厄姆在香格里拉对话网站上说，这些国家未来50年当中保持警惕的观察的时候，他们的长期视野是否一致仍然是不清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新加坡报道。
印度在四年前在年度共和日阅兵的时候主办了东盟领导人会议，是新德里为东盟增加声势的象征的举动。这个努力正在加速，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努力正在加速，印度和美国等其他国家寻求抵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印度在星期四开始主办为期两日的东盟外长会议，纪念与东盟关系30周年，讨论加强合作的方法。2022年已经被定为印度东盟友谊之年。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在6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东盟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在强有力的基础之上。他说东盟对印度的东向政策以及他更广泛的印太愿景至关重要。尽管印度和东盟的外长每年都开会，但是新德里的会议被认为是一次特殊会议。在3个星期之前，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在东京召开，美国总统拜登在会上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增加在亚洲地区的接触。除了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外，汶莱、新加坡和泰国等7个东盟成员国亦都签署了框架协议。山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乔希说，每个人都在度试图吸引东盟，因为他的印太地区的中心性，你如果希望为这个地区有个可行的政策，这些国家就很重要，东盟对印度亦都很重要。分析人士同时指出，北京虽然在2009年以来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东盟国家正是小心平衡他们同双方的关系。中国是他们出口的一个大的市场。中国环球时报新闻网站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2021年达到大约8780亿美元。但是同时有些国家亦都和中国陷入了海洋纠纷。乔希说，东盟国家十分务实，他们正是寻求从同双方建立关系之中获利。他又指出，在中国变得越发咄咄逼人的时候，这些国家希望印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但是分析人士说，印度将需要增加和东盟国家的经济接触来到提升它的影响力，但是印度继续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印度并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这些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组织，今年1月生效。協議除了東盟成員國之外，還包括中國、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印度由於擔心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廉價進口商品影響它的本地的產業，而退出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新德里尼克魯大學經濟研究與計劃中心教授達爾說，印度未能夠改善對東盟地區的出口，因為它們的製造業不具競爭力，他们的市场是开放的，但你需要有能力进入。虽然并没有正式的证实缅甸外长可能不会出席本次的会议，缅甸去年发生军事政变以来，东盟只是允许缅甸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的高级会议。东盟要求缅甸恢复民主，停止镇压政治领导人和活动人士。这次兵变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以上是美国之音帕斯里提新德里的报道。
6月15日星期三，一块刻有中国文革期间在逃往香港途中罹难的176位当年的知识青年的名字的纪念碑，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墓地正式竖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这些当年死去的冤魂，如今终于可以在绿草如茵、肃穆庄严的陵园之中长眠安息。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的声明说，数十位当年的逃港幸存者星期三中午聚集在新泽西幸福墓陵园，参加美东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揭幕仪式。揭幕式通过一项佛教仪式为176位罹难者超度亡魂，与会者冒住酷暑为亡灵进香献花鞠躬。1971年从广州逃到香港，现居住在费城的退休药剂师容锦爱华，可以说他们画了一个句号。他都是经常思念他们的一段经历和那些死去的同伴，现在他们给了这些人一个句号，他们可以来这里了，他们可以来自由的世界了，好感叹。从加州前来参加揭幕式的逃港生还者黄少平说，就是为了缅怀纪念他们的同伴，他们为争取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们是幸运者，目前还活着，他们应该纪念这些人，他们应该保留这个历史，令到这个历史不能够淹没，他们为这些人招魂，给他们的灵魂来到这个自由的土地安息。 这些是同一地基的双纪念碑，这次揭幕的是第一块碑，碑正面刻着越山越水越界越海英魂永存的中英双语碑文，碑反面是墓碑筹备小组经历十个月收集到的176名当年偷渡罹难者的姓名，姓名牌旁边是罹难者所在学校或者当时居住的城镇。研究知青逃港历史的谭家乐不明阿陀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刻意将中学名字列在死者名字的旁边，他说当年逃港知青可能涉及广州所有的中学，就目前看来亦都是的，从二中开始他们仅仅第一次收集到的名单就看到了会令人震惊，这些是一个广州中学的中学榜，它不是招生榜、荣誉榜，而是一个死亡榜。阿陀说偷渡潮是中国知青运动之中规模最惨烈的事件，2012年的研讨会上面他们讲过一个偷渡者的故事，阿陀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一个女仔偷渡成功之后，香港的水警将他们接到了一个地方，水警在船上面接到的这些偷渡客，然后到警署去签到，看到这个海面上一片红色，有很多的救生圈，救生圈上面还有一个人，水警就开过去，船员就说看看将他捞起来，就用勾一捞半个人，就是这个一片红色的是鲨鱼，将这个人的下半身吃了。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以下乡知青为主体的逃港潮，是1951年到80年代中国四次逃港潮之中的一次。大逃港作者陈炳安对美国之音说，这30年中逃港过去的，他的计算是164万多人，死去大约是就是因为这个数字不确凿，但是可以基本估计出来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情况就是10万左右。居住在纽约的当年逃港者陈维正说，他是上山下乡的学生，1964年就下乡了，差不多经过8年在农村工作就偷渡出来，1972年来到香港，1976年来到美国，他觉得来到之后就一个新生重新做人，但是这段历史并不允许被认真保存下来。究竟当年有多少人在逃港过程之中死亡呢？他们姓甚名谁呢？这些数字难以统计，当局希望这一切自然而然地从历史长河之中消失，成为永远的秘密。纪念碑筹备小组的声明是这样说的。居住在纽约的当年逃港生还者陈其才说，他在2017年在香港也都参加了纪念活动，两次他都在。2017年5.1他刚刚好在香港。2014年香港一批当年逃港成功的知青排除重重的困难，在香港离岛建立了第一座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每年5月1日都去悼念拜祭，但是两年之后就被告知不能够立在那里，于是每年的纪念活动变成了无固定地点的流动纪念。香港已经不能够了，陈其才说，记得当年在那个岛建那个碑，两年之后肯定是有人干涉了，当时那个村长已经说他们不能够在那里立碑，就后来移走了。陈其才又说他们不是投敌叛国，他们是追求自由。他又说改革开放的时候，虽然当局不再将偷渡视为敌我矛盾，但是仍称其为非法探亲。逃港罹难知青纪念碑筹备小组在去年7月成立，筹备组表示建碑最艰难最迫切的工作是收集逃港罹难者的名单，目前收集到的名单是来自美加澳以及中国大陆，筹备组估计说罹难知青接近10000人之谱。他又说接下来他们要继续收集死者的名单，然后将这些惨死的知青的名单刻在第二块碑的正反面。筹备组成员宋永说，如果这两个碑都没办法将所有的名单都放上去的话，他们考虑再将这个碑延长，就是再买地再将这个名字放上新的碑上面。北京资讯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说，他认为做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实际上当年的逃港潮他的政治意义丝毫不亚于当年的柏林墙，目前柏林墙已经倒塌，他已经成为一种的标志，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符号，相比之下逃港潮的这件事还没有引起 咁足够嘅重视，更何况今日香港又沦陷，喺纪念逃港潮呢件事喺香港就系好难举行啦。咁样呢个时候喺美国建立起咁样嘅一个纪念活动系非常之重要嘅。佢哋需要令到整个世界唔单止要记住逃港潮，仲要俾整个世界知道当年喺呢个地方发生咗啲乜嘢嘅事情。以上系美国之音方冰纽约嘅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